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上节我们说到，净僧就是净佛，出家人拜俗是不合适的。说到这里，地贤老法师又讲了一段清朝康熙年间的一段公案，说的是康熙皇帝到蒙古热河喇嘛庙拜活佛的时候，随行的白将军因为不懂规矩，险些酿成了一场大祸，害得自己丢了性命，魂归故里。下面就请您收听今天的故事。在清朝康熙时候，因为还不还礼的事，还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。因为清朝的皇帝差不多都信佛，而且对喇嘛教密宗信得很恳切。有一次，康熙皇帝到热河去，跟他去保驾的有一位姓白的白将军，是汉人。他虽是忠心耿耿的报国，但是对于佛法一点也不明白，也不相信。康熙皇帝到了热河，照例要先到喇嘛庙去拜活佛。这拜佛的仪式是活佛在法座上端坐，皇上在下面恭而敬之地行跪拜礼。当康熙皇帝拜的时候，跟他去的白将军在一旁守护着。他看皇帝拜的时候，活佛在上面端坐，微微不动，眼皮也不翻，也不还礼，不觉怒从中来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忽然跑到法座上，抽出腰刀来，把活佛的脑瓜子砍掉了，弄得尸横宝座，血溅法衣。这一闹不要紧，所有喇嘛都炸了，于是把大庙围起来，把康熙皇帝劫持着，几乎也把他杀掉。全蒙古人听说这事儿，也马上出兵要反。在劫持康熙皇帝时的要求，就是要白将军与活佛偿命。白将军说：
什么是活佛？他不过是灵秀而已，我们的主子给他行礼时磕了这么些头，他连动也不动，踩也不踩，得算连人情都不通，这还叫活佛吗？他既然是活佛，还会被凡人杀死吗？我绝不相信他是活佛。
是不能这样说，他是我们的领袖，也是我们尊称的活佛，我们多少年来都是这样。你信不信佛没关系，你不信我们信，你不能因为你不信佛就把我们的活佛杀死。
横说竖说，在喇嘛方面是让不过去，无论如何得要白将军抵命。蒙古政府马上要出兵造反，白将军看势不好，恐怕连累了自己的主上，这才答应与活佛抵命。他本是康熙皇帝的爱将，当然不忍杀他，但事情迫到这里又不能不杀。后来康熙皇帝一边哭着一边才把他斩首。此后康熙皇帝回北京，白的灵魂不散，仍然跟着康熙皇帝一块儿走。到了半道，康熙皇帝忽然想起白将军来，很难过的，不禁一边擦眼泪，一边说：“
白爱卿啊，你去时一同去，来时不同来。”
这时忽听旁边有人答话说：“
臣虽已死，仍在保驾回京。”
康熙皇帝听到这话，不禁毛发俱竖，打了一个寒颤。十法界中有鬼道，闹鬼一回事，在我们人间来说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原因是年轻人血气方刚，意志坚强，偶尔遇到不合理的事，至于横死，他的冤魂仍是不散。普通人有三魂七魄，死过之后，他的业力发现，末了还有一个守尸魂，练手的尸首不肯走。这就是人们一生的贪心太大，我执太深的缘故。当然也不尽然，岁数大的人临终的时候，不是横死，就轻易见不到闹鬼的事。例如一堆正在燃烧得很旺的火，忽从上面浇一瓢水，火虽已灭，而它的余晖中仍然有热性，并且还滋啦滋啦地响。如果是燃尽的余晖，内中没有很多热性，再浇上点水就更显得凉了。这比如一个气魄极度衰弱的人，气息奄奄死过了之后，再也出不了很凶险闹鬼的事。上面的事都是从出家人受拜不还礼引出来的，这虽是题外的闲话，大家也应当知道。闲话搁起，再说那家送座的。头一天送座之后，他们本宗的祖师像在另一个寺里供着，第二天照例要拜祖。同宗的人不许可，托人通融才得允许。那时候广济寺还很荒凉，不像现在那么整齐。悟然老和尚是北方人，已经退居，即由宪明和尚任住持。他是湖南人，做事很有见地，有本领，论知识论应酬都能高人一筹。 他一生对佛法贡献颇多。讲经期间，他曾邀地老吃一回饭，我们几个随从的人也一同跟去，这在当时的各寺来说得算别具志愿和出人头地的事。1941年，宪明和尚圆寂，正赶我在北京预备发刊期间，还请我到广济寺讲义其经。末了，我又给宪明和尚举火涂皮。上面的话说起来好像谈论人的是非，其实我并不是专门来说是非，是为的说明那时的北方佛法已经不容易往外弘扬。第一，是因为有派系闹意见；第二，是太散漫不团结。虽然出家人以弘法为家务，而时事感的把自己的本分事业都忽略过去，就是有了弘扬佛法的法师，而人们并不欢迎。就拿整个北京来说，有1100多处庙，大丛林70几处，才不过有几处欢迎地老法师。可见当时弘扬佛法之难了。听众朋友们，在世间人看来，皇帝至尊至贵，所以忠心护主的白将军不能忍受活佛对康熙皇帝的不敬，冲冠一怒杀了活佛，而他自己也因此魂归故里。所以人要明理，明理方能笃行。出家人续佛慧命，弘法立生，为的也正是开解大道，帮助人们破迷开悟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